谢主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我们今天要看几个以色列，也就是北国的王啊。我们要看这几个王，我的题目是一念之间。不仅是这几个王，我们每个人，我们得救，我们不得救，我们成长，我们堕落，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这一辈子，个人、团体、教会，从一个角度来讲，都在乎你的心念，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所以我们心向着主，信靠主，爱主，敬畏主，感谢主，赞美主，享受主，这是我们希望神帮助我们一辈子都如此。这比我们的身体，比我们的经济，比我们其他都更重要。虽然我们并不会忽略这些东西，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心是专心向着主，信靠主的。北国以色列的王，基本上讲都不好。南国呢，有好有坏的。不过我也要在这里跟各位一起分享哈，我们不要有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在华人的思维里很多啊，就是人就是好人坏人，公司就是好公司坏公司，国家政党就是好政党坏政党，以至于这个如果是被定位好，它就不会坏；这个如果被定位坏，它就不会好。那这种想法非常违反我们一般的常识。我们一般的常识和圣经都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团体、每一个国家、公司、行号，都有它的好坏的地方。没有一个人或没有一个东西会坏到不能有任何上帝的恩典在其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神的恩惠、慈爱、权柄在他所有的受造物身上都有。一般讲这叫一般恩典，即使是堕落的人，即使是罪人，即使是魔鬼，即使是撒旦，即使是地狱，也多少可以呈现出一些上帝的旨意。这旨意当然在恶人身上多半呈现的都是神愤怒刑罚的旨意，但是是神的旨意，也就是它里面还是有可以成为正面的地方。同样在起码在我们这个堕落的世界，不管怎么好的人，不管是怎么样重生得救的圣徒，他总还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不要有一种观念，如果像一般的观念呢，这个好坏是非对错就是我喜欢的，我看上的，跟我一起的，这就是好的，那会产生很多的罪恶，那反而产生很多的罪恶。那如果我们不能看到每一个人、每个国家、民族、个人、人士都有他好坏的地方，当然我们大概也可以分哪一个比较好一点，哪个比较坏一点，但是我们也要承认，我们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的看法常常是不准确的，我们的私心很重。我说这话就包括你在选举的时候，你在看政党或者报纸或者电台或者哪个人，你不要因为你或者他是蓝或是绿就一定全对或全错。我们应该很公平，有人可能多对的多一点，有的对少一点。不过最基本的一个基督徒要记得，上帝是绝对完全善良的，只有上帝是绝对完全善良的。因此我们不管多坏的人，不管我们什么政党、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色彩，我们都希望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是越来越向着上帝的，越来越信靠上帝的。我们也希望其他的人，其他跟我们一样或不一样的人，重要的不是投票给我，重要的不是支持我和我的政党，重要的是归向我的上帝。这归向上帝包括我们和我们喜欢的人士，可能需要悔改，可能需要其他承认其他人的比较正确等等哈。不过我们不，我主要的都不是在谈政治，我谈的是对上帝的信靠。你如果看以色列的历史哈，就是南国北国这历史，你会发现其实就我们今天用世俗来批判的话， 北国以色列是比较好的，也比较强大，人民也比较多，但是在圣经里面他们得到的评价是比较负面。注意我说比较，不是绝对。南国北国都有它的优点缺点，南国因为基本上还信靠上帝，所以神肯定的比较多，而北国因为他们基本上是不信靠上帝，所以被神否定比较多。但是不是说他们被否定因为他们得罪上帝，因为他们基本上不信上帝，圣经就没有肯定他们也有一些优点。各位，这其实说起来是常识，可是我们常常就会忘记。各位，我们今天能够说基督徒的功课一定比佛光山或者星云法师佛教徒的功课要好吗？没有这个事，常识你也知道。我们会说基督徒的家庭长相健康一定比异教徒要好吗？我们都承认不是这样。我们会说基督徒的公司就一定比别的公司要赚钱要廉洁要更好吗？各位也不一定啊。我们会说基督徒的餐馆就不一定比其他人开的好吃赚钱吗？这你更知道了。甚至我们再说一点难过了，我们会说基督徒的丈夫或妻子就比非基督徒一定好吗？各位，这你不太敢讲，我跟你讲吧，不一定。一方面我们信主的人常常我们没有把我们信仰活出来，另外一方面不信主的人神也有一些恩典，他可能比较体贴，他可能比较仔细，他可能比较温柔等等，而我们很惭愧，但我们也很感谢主，神在不信主人身上也有很多的恩典。那当然他们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没有去信靠上帝，没有去信靠那个赐他这么多恩典的主，那他的罪更大了。而北国就是这个情形。你看北国的第一个王啊，耶罗波安，我们刚刚读他所说的啊，耶罗波安这个人在圣经里就讲到说其实他是非常优秀的。他的优秀啊，在列王记上第十一章27、28节你就可以看到，圣经上讲这个耶罗波安在他年轻的时候，少年的时候，所罗门就派他建造米罗，修补大卫城的破口，然后圣经特别讲他是一个大有才能的人，而且他很殷勤，所罗门是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就他很优秀。各位，你要在所罗门的时代称赞一个人优秀，这很不容易啊，因为所罗门就是大为非常优秀的一个人。那可能看起来所罗门的优秀在耶罗波安前面也并没有多出色，耶罗波安也没有多逊色，所罗门派他来管理，而且他很殷勤。不但是所罗门这样看他，圣经也说神拣选他，在列王记上11章29节以后，圣经特别讲到说耶和华拣选了耶罗波安。当然这拣选耶罗波安两个原因，一个是负面的，负面就是所罗门得罪上帝，所以上帝要刑罚所罗门，就拣选耶罗波安来夺去所罗门的十个支派。另外一方面就我们刚刚讲的耶罗波安很优秀，所以神拣选他，神就叫一个先知亚西亚去跟他讲，然后为了要强调这个是真的哈，这先知常常要用各样的方式让人能够听进去上帝的话，所以有很多的动作。那时候先知也很倒霉啊，当那时候衣服料子也没有很好，先知常常要撕裂衣服的。他看到耶罗波安，这会冒杀头的危险，因为这是鼓励人造反。他是在田野没有人的地方，然后跟耶罗波安讲，上帝要你成为以色列的王，这是造反。那么后来所罗门没有杀这个先知，所罗门要杀耶罗波安。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杀这个先知，也许他德高望重，也许是神怎么特别保护他，反正他不只是讲这信息，他还把他衣服，而且圣经上讲是一件新衣服，而且撕成12片啊！各位，我们今天撕衣服不容易撕哦， 那个时候料子很差，所以撕成十二片，然后就说哦，这是神要给你十个支派。先知也特别跟耶罗波安讲，也跟我讲，也跟你讲，也跟我们大家讲，神把这个国夺走了，从所罗门的手里夺走给耶罗波安。为什么用夺这个字呢？上帝要给谁就给谁啊，因为他要表达一件事，就是本来这个国在所罗门手里是很稳的，是上帝把他抢回来的，要这样形容，意思就是很稳的。这你在新约里面也有看到哈，那个在启示录讲到说有一个非常好的教会，这教会呢上帝很喜悦，就是腓拉铁非教会，然后神会怎么祝福他，怎么祝福他。但是在启示录第三章里面有一句话说，你要持守，你要紧紧抓住我给你的，是上帝给你没有错，是永远给你也没有错，但是你不要自大，你要小心，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这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很好的教会，神保守，神爱世间属自己人，就爱他们到底。但是你若是真的被神保守到底的人，你就会因为神的保守更加谨守自己，就是神的预定计划跟人的责任一点都不冲突的。那这里神本来应许大卫说你的子孙会永远作王，但是当所罗门悖逆的时候国就分裂了，我要把这个国夺给你。不，重要的不是夺，哎，重要的也甚至重点也不是所罗门因为拜偶像所以他的国被夺去，虽然这已经是够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要听从我的吩咐。各位，经济政治啊，人为什么强为什么弱，公司的经营等等，这都很重要，但是基督徒不可以忘记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专心的信靠上帝，除他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先知对所罗门讲最重要的信息，对耶罗波安讲的最重要的信息。但是我猜先知讲的耶罗波安根本没听，完全没有听，就跟教会的信息、圣经的信息，我们常常听不进去，因为这太老生常谈了，我们都常常想听到，哎，除了这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可以讲一讲的，所以教会常常就讲一些别的信息。我不是说别的不可以讲，但是我们需要始终认识一件事，就是上帝总是最重要的。我想耶罗波安听到的就是，哇，国家是我的了。我想耶罗波安想到的就是，哇，上帝把这个国给我，哎呀，名至实归，我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各位，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包括我最关心的是什么？我们关心的可能是我儿子的功课，我女儿的身体，我太太的健康，我父母的血压，我们公司经营的状况。各位，这些都没有不好，我们应该关心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食衣住行娱乐这每件事都跟我们有关，越跟我们有关的我们越关心，而这些食衣住行娱乐、家庭温饱、经济收入、台湾的政治稳定、经济，我们应该很关心的，而且我们尽我们一切可能的去改善，这是真实的。但是我还是要说，人的罪恶就在于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些事后面更重要的是上帝。如果你不敬畏上帝，不相信上帝，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一切，你的身材、你的体重、你父母的血压，还有国家大事小事，这些事情都会是空中楼阁，都会垮掉的。但这话没有人喜欢听，这如果没有圣灵我们也听不进去，也不能够觉得这真的很重要。你看以色列人在旷野，神跟他们讲，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你十诫可能其他诫都记得住，这最重要这一条诫也是所有诫的涵盖，就记不住，然后也不懂什么意思。耶罗波安后来真的作王了， 这实在是很不可能的事。你要想，所罗门是前所未有那么聪明、那么强大的国家，那么好的国王，他一死，国家就分裂了，一死百姓就离开他了。如果你问历史学家，不信主的历史学家，你甚至问信主的哈，你问所罗门的国家为什么这个国为什么会分裂，就跟我们现在想很多问题一样，民进党为什么会怎么样怎么样，国民党为什么会怎么样怎么样，日本为什么在二次大战会失败，美国为什么会成为强大国家，中国今天为什么会崛起，这是大事，小事为什么，或者教会的事，为什么这教会会增长为什么我的体重始终掉不下来，为什么我跟我老婆始终不会好，为什么地震会怎么样怎么样，各位，不管是科学的、社会的、经济的各样的事情，我们都问为什么，然后我们找原因，我们希望能够改善，我们希望去掉那些恶的，有些我们去不掉的，为什么会有台风在夏天的时候就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台风为什么这次会来因为看起来那个走向是怎么样怎么样怎样，我们有的事情我们是改不了的，但是我们可以预测它会来，然后我们就做我们该做的事，比如说我们防台措施就尽可能的做那尽可能的做，有些也做不了的。那比如说我们刚刚祷告，很多教会都祷告为泰国水灾祷告，这个照我来看恐怕是挡不住的，但挡不就是你没办法将洪水没有的，但是洪水来了你总可以做一些可能可以做的事，而可能可以做的事一定也有它的流弊，我们都知道嘛你曼谷那个地方保曼谷他们那也有气保效应曼谷那边保住了，水就流到别的地方去了，别的地方就惨了那也没有办法。当然我们可以祷告，我们祷告不是叫我们不做事，我们祷告叫我们做更积极努力的做事，包括救灾等等，这些事都是一个敬畏上帝基督徒要做的，我们在世界上生活要做。但是我相信起码我在这个地方讲这句话不会得罪人吧，在外面一定被骂死了，在这地方不会得罪人吧。你泰国的水灾最重要的，不信主人会那个目光浅短的会说我们怎么保住曼谷对不对，那是目光浅短的，目光长远一点的如果下一次来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可能做水库我们疏浚河流我们怎么样下一次让如果还有这样的情形我们可以让那个洪水可以流到其他的地方而不流到我们这个地方，或者再远见一点再厉害，这可能已经超出我们一般人的能力了，甚至人类的能力，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洪水或者让大雨不要这么集中的下那可能跟造林什么都有关系，这我们都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更长远一点，每个基督徒应该都能够想得到的，最远的最根本的，不管是不是洪水，最基本的是我们要信靠上帝有很多的学者甚至很多的基督徒的学者会说这个政教要分离，科学跟宗教要分离那洪水跟上帝没有关系。各位，我希望在这个教会还不至于有这种学者，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从宇宙中最大到最小的，人文的到科学，都跟上帝有关系。我们不一定能够讲出它的因果，对，就好像我们不太能讲到说因为泰国的偶像太多了，所以神让他有这么多洪水。如果因为你讲了这句话以后，可能明天你就发现在美国教会最多的美国南部的什么地方也有大洪水，很多教会被淹了。所以我们不要太快的讲说这就是他们不敬畏上帝的原因，就如同我们不能说美国发生什么教会如果发生什么灾祸，或者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淹水了漏水这是他不敬畏上帝结果。我们知道圣经没有叫我们这样讲，但是我们也知道圣经要叫我们这样讲，就是这个世界一切的祸和福都取决于上帝的手中，得罪上帝人是有祸的，敬畏上帝人是有福，这我们需要去讲。所以不管我们传福音泰国能不能防止水灾，我们传福音不知道 台湾的经济能不能改好，但是我们知道传福音绝对是对每个人最直接最重要的一件事，让他认识耶稣，这是世界最大的一件事。不过一般教会也不觉得，人也不觉得，耶罗波安更是不觉得。他非常清楚知道一件事，他得到国位是上帝给他的，因为先知这样跟他讲。但是我猜他在他心里，他觉得他得到国位就是所罗门的用了太多的奴工，百姓不满意，他的知识就是罗波安太愚蠢，不知道顺应民意。我猜他想的就是这个。我猜他从今天来看，从全世界很多人来看，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王。为什么？他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君王。所以各位你要知道，他做王除了耶和华要他做王以外，整个的百姓也拥护他做王。民主很好，但是民主不建立在上帝的身上就很不好。任何一件事，自由、民主、爱情、文化都是这样。你看耶罗波安做王以后，他想要做的是什么事？对，他要保住王位，这不坏，每个人都想保住王位，或总统的位置，或董事长的位置，或者是第一公司的位置，或者是最好教会的位置，或者是学校第一名的位置，大家都想，这没有不对。我们希望我们最漂亮、最聪明、最能干、最赚钱，这没有不对。然后如果是不信主但是有点良心的人，他会说，哦，我怎么用合道德和法律的方法来做这些事。如果他再加上有一些创意聪明，就像 Steve Jobs 这种人，哇，很聪明，他能够让他成为第一，那我们也很佩服，我们也很感谢上帝。但是聪明有道德的人，如果他不信上帝，他不会知道任何事要敬畏上帝。那最重要，我再说一次，敬畏上帝不就等于你的公司一定会很发达，但是你需要有个态度，就算不发达我还是敬畏上帝。敬畏上帝，相信上帝，不等于你的健康、你的儿女、你的家庭、你的婚姻就会一帆风顺，但是你要有个信念，就算不一帆风顺，就算险阻很多，我还是要敬畏、相信，而且更加敬畏、更加相信上帝。哦，耶罗波安完全没有这种想法。耶罗波安想的是什么？从不信主人来看也很合理，我要把握民心。各位对不起了，我不是批评宋楚瑜先生，我是不管这些政治的。我记得宋先生在好久以前说过一句话，民之所欲藏在我心。哦，我看每个政治人物都喜欢讲这个话，不管是不是真的，大家也觉得这很对啊。人民的幸福是我关心的，老百姓的幸福是我关心的。各位，这些都合理到极点了，但就差了一件事，那件事可以叫所有的空。我们基督徒需要强调一件事，神之所欲藏在我心，神想要做的我才去做，其他的老百姓、人民、道德、经济、科技一切的发展，我大胆的讲，必须建立在合神心意上，因为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个听了你如果不顺耳，请你原谅，但是我在圣经里看到是这样。耶罗波安完全没有想上帝，他那个心对上帝是封闭的。他做王以后，他很好的王哦，各位，我刚刚已经讲他是很好的王，他是顾虑到百姓的。但是你说康牧师你这样讲太过分了，我顾虑到百姓有什么不好？各位，如果你顾虑到百姓，你顾虑到员工的福利，你顾虑到大家，你没有想到上帝。各位，你顾虑到别人，这是一种善良，这是好，这是上帝给你的。但是如果你不把上帝给你的继续持守在对上帝的敬畏上，你的良善，这是圣经讲的，人的良善、人的善良、人对人的爱， 都会是，如果没有连在上帝身上，迟早都是早晨的云雾，速散的甘露。经不起考验，经不起诱惑，包括夫妻之间怎么样的爱，我爱你，各位，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嘛，谈恋爱的时候真的爱得疯狂了，为你死都可以，结了婚以后没有爱了，你为我死我都不想要你。嗯，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对不对？你没有上帝的时候，你所有的善良是建立在，到最后就是建立在你的自私上。我们常常希望两全，当不能两全的时候就是我了。耶罗波安很为他的百姓着想，他很为民意着想，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列王记上第十二章26-27，哎呦，这国人归大卫家，这民如果去耶路撒冷，在那里献祭，他们的心会归向犹大王，哎，那就会把我杀了。你看他多么聪明，说起来也很正确。我看美国、台湾、全世界所谓的民主国家，所有的如果真的民主国家，所有的候选人都是耶罗波安的写照，就是说起来很正确。我希望我的民调能够高一点。那我民调高一点怎么办呢？低级一点做法就抱抱小孩啊，动不动做个秀啊，亲民啊，或者怎么样啊，然后提一个议案呐、啊，不管是不是真的好不好，反正就是老百姓会喜欢嘛。各位，我非常不喜欢听到那句话，老百姓是无辜的。各位，你应该从圣经里就知道，我们跟统治者一样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贪婪的，我们都是罪恶的，没有什么老百姓是无辜的。我们只是相对于执政掌权者，他们在滥用权力的时候我们比较弱一点而已。那你再想想看，他们为什么会提出各种的意见呢？还不是我们喜欢。金融经济，为金融为什么会有这风暴，为什么会有这些贪婪的华尔街的人？因为我们很贪婪。各位，你买基金你不贪吗？你不希望赚更多吗？你不希望10%、20%、30%吗？钱又不会生钱，因为我们都很贪，所以他们也要很贪，想出一些泡沫经济来满足我们啊！我们哪个不贪婪呢？所以民做主也好，王做主也好，独裁也好，民主也好，如果人的心不归向上帝，迟早都会泡沫，一切的善良都不会是稳固的。我刚刚讲的是夫妻，其他的也是一样。耶罗波安是我的百姓要归向我，你看他也没有发动战争，他也没有用什么一些骗取民心的一些政策，他没有，他没有开空头支票，他就立两个金牛犊，他实在好懂啊，他实在好聪明啊，这是以色列人的玩梗的老毛病，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老毛病。各位，最能吸引人的就是宗教。在台湾可能最能吸引的，或者对中国文化最能吸引人，大概是两个了，一个就是钱，我们大家都很爱钱，另外一个就是学问。你能够打出一个什么口号，你来这里读书，或训练你的记忆力，或者训练你的数学，你儿子一定考上台大。如果你能广告做得好，又有一些效果的话，哎呦，那大家都会去。不是也有人说但以理读书法吗？各位，告诉你说，哦，信靠耶稣有永远福气，连基督徒都不想听这话。我不是说教会要天天讲这些，但是耶罗波安真是会讲。耶罗波安知道宗教是最迷人的，或者说假宗教，他就做了两个金牛犊，这当跟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就开始有的。那金牛犊所代表的很多，包括财富，包括丰收，我能叫你丰收，我能叫你有钱，大家都喜欢去啊，那个庙好灵啊，去三炷香就一定生儿子。各位，今天如果我们教会能够提出一个 一个口号，让别人知道你来这里敬拜，你只要来这里做礼拜，你的股票一定涨。然后发现真的如此，各位，只要两个礼拜，只要是两次，我相信这个教会有10,000人了。我们就在想，我没有反对股票，我一再讲，我没有反对这些健康快乐这些东西，只是这些东西之所以上帝没有常常给我们，就这些东西很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美丽啊，儿女有成就啊，这都是容易成为我们偶像。耶罗波安要的是政治的权利，他也真聪明，他就用两个金牛犊，显然成功了，因为大家都去那边，去耶路撒冷去敬拜的话，那他们可能也就顺便敬拜耶路撒冷的王了。在这里我很想给民进党一个建议，如果你真的要搞台独的话啊，各位，我不谈台独的哈，我对这些都不谈的。你真的要搞台独的话，你务必要做一件事，你要把台湾的佛教通通摧毁。对不起，我是这样说的，因为你去佛光山，你去法鼓山，你去这些地方，这些地方所拜的都从中国大陆来的，都会带这些人到普陀山啊什么地方去朝圣，到最后心又归向北京了。我会跟民进党讲，当然我不会讲这些事情，他讲他还以为我是鼓励他台独了，我也不是鼓励台独，我只是讲一件笑话来，不是笑话，来讲耶罗波安聪明的政治头脑。不过我说的也是，我希望民进党早一点就发现，你们要继续是也去妈祖庙啊，去这些庙，老百姓迟早都会回福建的。中共要用宗教来统一太容易了。当然了，我也可以提醒他一下，如果你要不让老百姓跑到那边去，你最好都来信基督教，基督教就不会让你跑到那边有什么圣地啊。我们不谈这些，我要讲的其实是，当人用宗教来达成政治目的的时候是不对的。所以我刚刚讲的，我特别要反对，如果有人说我们提倡基督教就会对我们有什么什么好处的话，我特别反对，基督教绝对不要被政治或任何东西利用。我们会说，如果你信主对每一个事情都好，包括政治经济，但是上帝要怎么样表达呈现这些，那我们不知道，而且我们信耶稣也不是为这个目的。我信耶稣不是为了让我的婚姻很幸福，虽然信耶稣应该是唯一真正有效让我婚姻好的。我信耶稣不是要让我儿女成器，虽然信耶稣是唯一能够让我们儿女，我是说长远之计，能够成为一个好孩子的。但是神在人间的带领，我们并不知道怎么带领。我们需要信的是，即便我们诚恳的信了，家庭儿女仍然没有改善，我们还要更诚恳的信。耶罗波安想到只有一件事，这些百姓要听着我，那他也很聪明的就建了两个金牛犊，百姓也就真的拜这个金牛犊，就没有再去南国去了。好了，他拜的金牛犊，他一设立，在列王记上13章，神人就来责备他了。哇，刚刚他的庙开光典礼，神人就来责备他了。在13章第4节，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就是有人敢冲这个王啊，你说建立的这个偶像是得罪上帝的，上帝会败坏他。哇，这实在，这等于在国庆大典上宣读台独宣言吗？这怎么可以？抓起来！耶罗波安说抓起来，他的手马上就枯干了，马上就有神迹。哦，耶罗波安到底是英雄，能屈能伸，没有继续凹下去啊，没有像苏家全先生一样，他很快哦，请你为我祷告，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的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 他能屈能伸，真是政治人物。刚刚给我杀掉，现在哎呦一下手僵住，哟这神还真灵哦，你的神很灵哎，哎呀，请你为我祷告，神人祷告马上就好了。各位，我想请问你，耶罗波安现在应该做什么事？他如果不是白痴，如果他有最正常人的头脑，耶罗波安现在应该做的是，我要信耶和华，对不对？他的手刚刚因为咒诅耶和华，不听耶和华话，枯干了。他的手因为有人，耶和华的仆人，奉耶和华的名替他祷告就好了。他应该马上信耶和华，他没有，他没有，他想到的还是政治利益。哇，如果我信耶和华，我也要去耶路撒冷来朝拜，那还怎么办？那我的国就没有了。人不信耶稣，因为人有很多很多自己的私欲和私利，我们考虑到这些，我们就不想信上帝了。各位，我不是说这些考虑不重要，我也不是说你的难关不难，我承认非常难。有人好不容易被所传的道说服了，这好像是真的。哎呀，但是如果我信了，我婆婆会怎么样？我先生会怎么样？我家里人会怎么样？我不是不同情，甚至我不是不说，有的时候你可能就隐藏一点。但是你赚得全世界，赔上性命是不值得的。你如果知道这是真的，你就赶快信吧。但是你看圣经里面，很多人不是不知道是真的，他就不信，因为有一些其他的利益利害要考虑。耶罗波安就是有利害考虑，他明显的知道，他求神人为他祷告也好了，他一点都没有信，因为他那利害考虑，要掌握住民心，不要让他们回到犹大，没有必要。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公会的人，犹大公会的人看到彼得约翰行了一个神迹，叫一个瘫子瘸腿的人好起来了，然后又听到彼得约翰拒绝妥协，他们就商量他们该怎么办。听他们说的啊，使徒行传四章十六节，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他们说我们要怎么办？他们行了一个神迹，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承认，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各位，白痴也应该知道该怎么办，就信耶稣嘛。他们自己讲的，他们行了神迹，我们也不能说没有，那就信耶稣嘛。可是信耶稣会失去很多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就不行，他们就要禁止，我们要禁止他们再传耶稣。各位，将来在审判的时候，如果他们后来都没有信耶稣，将来在审判的时候，这些话都要成为他们定罪的理由。上帝会说，你是不是说过这句话？你是不是说他们明显行了一件神迹？你是不是说过这个话？你们不能说没有，也就是你明明知道耶稣奉耶稣的名行了神迹，耶稣是真的，你明明知道你却不信，你下地狱还有什么借口？耶罗波安在那个时候没有信，耶和华说差遣先知说你要做王，他没有信，他很高兴的能够做王，至于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当他手枯干被医治以后，他请先知回家吃饭，但他没有信这上帝。在列王记上十四章，他的儿子病得快要死了。各位，对不起，我实在是不想这样责备人，但是实在很难过。教会里有的时候就有这种情形，他们就好像缺少一根筋一样，或者他们多了一根筋，他们多了个脑筋，很聪明，但缺少一根筋，缺少灵筋，不会 不会信上帝。我在教会里碰到有些人，他有需要的时候他会找教会，他有挫折的时候他会来教会，他似乎知道教会的人是很可靠的，他似乎知道教会人的祷告是很诚恳的，他似乎知道教会的关怀是很真实的，他似乎知道教会的帮忙，包括他需要人手的时候，就有一些我不知道他觉得我们傻还是我们的神很傻，就是是很灵的，但是问题一解决就不见了。耶罗波安就再没有找过神，后来他儿子生病了，病得不能好，所有的神明不能医好，他就跟他的太太讲，哎，不好意思，你化妆让人家看不出你是谁，你到双河教会去，免得人家都看太多次了，你化妆去找那个先知，问我的儿子能不能好。先知那个时候已经老了，眼睛都看不到，就是让耶罗波安做王那个先知。就耶罗波安太太来了，他就警告耶罗波安太太，你回去告诉耶罗波安，上帝会重重的刑罚他，因为他明知故犯。好，这是一个一念之差，一念之间，他的心思意念始终没有上帝，他经历过太多上帝的恩典了，但他没有上帝。另外一个我们讲的第二个就是亚哈，亚哈故事很多，我们不去都提，我们只提几件事情。你看啊，亚哈也是少了一根筋，哎，少了一根灵筋，属灵的筋。他不是没有看到以利亚的神迹，神从天上降落，他不是没有看到，他因为他的心，因为其他因素，看起来就是因为他老婆。各位，你又说了，一个人爱老婆真是好事，一个人听老婆的话也真是好事。我们今天在座的妻子不知道多少希望你的老公是亚哈。各位，真的，我找来找去，圣经里最好的模范老公就是亚哈，这么对他的妻子如此的体贴，也如此的合圣经。我们不是说要为妻子舍命吗？可是就跟我刚刚讲的，民主、科学，任何东西，如果你不建立在上帝上，迟早都会出错。爱老婆，听老婆的话，听对耶洗别的话，言听计从，就不听上帝的话。这一点他也很效法亚当了，但是就是他听他太太的话是何等的错误，我们都会这样讲。但是你不能忽略，他愿意听实在也很了不起，尤其他是一个君王，他如果是怕太太的，那么他有君王啊，我们中国的君王再怕太太也有三宫六院的那些妻妾啊，哦，他算是很不错的。我也没有看他拈花惹草的记录，比大卫还好。但是他有一个一念之差，他甚至如果你再看亚哈，圣经把他讲得这么坏啊，你看他真是不错，就像我们刚刚讲耶罗波安很不错，但是因为他不听上帝的话，最后就全盘都输。因为我们这样说，不管是科学是民主是任何好东西，如果你不建立在上帝的身上，迟早都会腐化的，那是一个不稳固的基础。就算你建立在上帝身上有好的结果，我会这样说，你像美国的国家的确是建立在敬畏上帝上的，但是当这个根基腐败的时候，迟早会垮，只是垮可能经过好多年，好几百年。所以现在美国最抵挡上帝的是美国东北的哈佛那些地方，但是哦，看起来他们还很好，的确还很好，因为不是马上就朽坏掉。那他们还会觉得我们的成功是摆脱了上帝的。亚哈哦也很仁慈哦，那个故事我们不讲了，就在列王记上第20章亚兰王便哈达欺负亚哈那件事上，你就看到他仁慈也是搞错了，他不敬畏上帝，所以他的仁慈是对敌人仁慈，后来也是对自己同胞不好。但是 这些我们不去谈它，我们就讲一件事。从这件事你可以看出亚哈实在很好，但是很不好，就是很好，你有一切的好，但是一念之差，你的好到最后都会变坏。我们刚刚说他爱太太，这应该很好，他对敌人很宽大，这也很好。我们知道他的一件坏事是他贪恋拿伯的葡萄园，这在列王记上第21章。哎呀，你看这件事其实他也不错，哎，就是在列王记上第21章第1节，这事以后又有一次，耶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亚哈对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哎呦，我看到这，我觉得这王真是比全世界包括格达费好太多了。格达费已经很不错了，比起一些暴君来讲很不错了。一个皇帝要他皇宫百姓的一个葡萄园，那中国皇帝拿来就拿来嘛，百姓知道还要送嘞。他说啊，就是我们看起来啊，就是我知道理由了，就是亚哈的这个王宫啊，他的花园呢、啊，或者他的菜园呢、啊，有一点不方方正正，麒麟。有一块地是别人的，麒麟地。各位，我们你家里、教会里面、公司里面，如果有个地方不知道怎么搞的没规划好，就是别人的，这很不方便嘛。那我们通常就想怎么样规划一下，跟他商量一下嘛，我们换嘛，我买嘛。各位，皇帝能够这样礼贤下士，已经很了不起了。结果他碰到一个钉子户，拒搬。拒签，当然他不是要勒索皇帝，他也没这个胆子，他也拿伯也不是这样的坏人，他不要搬，他也不是什么多爱惜这个地方。各位，麻烦的就是，这是耶和华的律法规定，这块地刚好就是我家的，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亚哈因耶斯列人拿伯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产业给你，就闷闷不乐的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哇，了不起啊，皇帝发脾气了，不杀这家伙，在那里生闷气，到哪里看到这种皇帝啊？各位，你我都办不到，对不对？我们都要想办法去告，或者找流氓去打他一顿，起码会怎么样整他一下嘛，他都没有，他是皇帝耶，你说他多好。好，我们说拿伯也是麻烦，我相信他也愿意效忠领袖，我相信他也愿意尽忠尽孝，但是他有个好处，这是上帝规定的。上帝在当时，各位不是说现在，当时那个土地不可以买卖的，就是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一个支派一个支派的，如果买卖到了一段时间要还去，到几年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不可以买卖，所以我不能送你，我也不能卖你，对不起皇帝，我不能做这个事，这是上帝禁止的，这是很不合时宜的。我现在做法大家都讨厌，你也讨厌，可能每个人都觉得讨厌。各位，你不要马上就说拿伯多了不起，你要想到拿伯做这件事是很讨厌的，民意会引起公愤的，实在也讨厌。各位，有我们当然很希望，我们不是故意跟人家捣蛋找麻烦的。我是常常跟教会讲，我们教会里面现在公寓里的教会，第一件重要事就是我们要有气密窗，千万不要敬拜赞美叫人家不能睡觉，不要吵到别人，这是对的嘛。我们也尽可能的敦亲睦邻，在一栋大楼里，我相信你们一定有很好的记录，我们是最多服务大家的，我们是做最多的事情，我们是最大方的，我们是最给人方便的，我们应该这样子。我们没有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一天到晚咒诅他们，没有这个事情。即使我们旁边是庙，我们也希望跟庙能和睦相处，当然为的都是要传福音嘛。但是如果有些事情没有办法跟人家合作，那有什么办法呢？我就像现在 同性恋的，我猜他们迟早会恨死基督教，因为真的这个世界啊，大家都会动同性恋很宽容，唯有那些保守的基督教徒，那些新派的还不会了。我们会说，我相信我们也真的，我们很爱同性恋的人，我们很愿意为他们做事，我们很愿意为他们付出，他们的小孩或者他们有问题，我们基督徒教会都愿意，起码我相信你们会愿意，我也会愿意。但我们没有办法说这是对的一件事，我们会承认我们也是罪人，但我们没有办法说这是对的，因为我们圣经讲这个讲得太清楚，就我们没有，我们并不想冒犯星云，我们也不想冒犯任何一个异教徒，但我们会说你拜的是得罪上帝会下地狱的，为了他的好，为了上帝荣耀，为了真理，我们非讲不可，我们不能为了礼貌不讲这最重要的事情。拿伯也是，这是上帝的规定，所以我不能卖，抱歉，我敬畏上帝，或者用敬畏翻的直接一点，就是我怕上帝，王啊，我很怕你，不过我更怕上帝。中世纪有个圣徒得罪皇帝的时候就讲过这话，皇帝说你不知道我可以把你丢在监狱里吗？王啊，我很怕你的监狱，不过我更怕上帝的地狱。
感谢
我们希望敦亲睦邻，我们希望跟每个人友善，而且有的时候神也给我们这个空间，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做，我们真的感谢主。但是你不高兴，如果是我没有办法不得罪，我没有办法让你不高兴，因为我要顺服上帝，那没办法。各位，耶洗别被亚哈这么爱，你就可以看出来了，天下的小人和坏蛋常常有一个特点，就跟那个大卫的儿子暗嫩呢，想要强奸他妹妹，没有办法下手，哎，就有旁边有那种小人约拿达，他就看得出来，就是那个易牙啊，这些开方啊，这些家伙，就是这李莲英呐、太监呐、他们就特别会懂得我们喜欢但是又不好意思去做的事。他就会把那个我们喜欢又不好意思做的女人送到我们床上来，而且不让别人知道。各位，这就是魔鬼，魔鬼会让我们暂时得到肉体的满足，然后会有永远的痛苦。魔鬼永远在做这件事，不过当然将来主来的时候，他就丢地狱，不能再做这个事。那个暗嫩的朋友约拿达就说，哎呀，王的儿子啊，我看你有点不高兴啊，是什么理由啊？他就看出来这家伙一定有一些什么事，那个事又不能讲出来，然后我也可以帮他办。哦，你要上你的妹妹啊，我告诉你怎么做。后来这个约拿达也没有被处分，人间就是小人总是这样，墙头草他总是能够闪过去，当他闪不到最后，闪不过最后上帝了。亚哈不高兴，你看所有的臣子都不知道怎么办，耶洗别就说，哎呀，夫君呐、您这么愁眉苦脸是怎么回事呢？怎么不吃饭呢？是我烧的不好吃吗？你说你看啊，亚哈会宠这个太太，就是这太太也实在是很优秀嘛。各位弟兄，我刚刚说亚哈是丈夫的模范，各位姐妹，我要说耶洗别就是太太的模范，模范太太。先生不吃饭，我们常你不吃你不吃算了，他就很模范。 Honey 怎么回事啊？雅哈一讲，耶洗别就帮他解决问题，模范妻子。哎，以后在婚礼的时候你们不要读以弗所书了，就读耶洗别和雅哈。我说这话当然是讽刺的了，但是也是真的。就是我们怎么不会，我今世之子在这些世事之上这么聪明，我们光明之子应该更聪明才对嘛。小人真的要聪明。耶洗别不但知道亚哈的心，耶洗别知道怎么样达成这件事，而他达成这件事就跟魔鬼一样，魔鬼要试探耶稣，他不会拿佛经来试探耶稣的，他不会拿无神论来试探耶稣的，他拿圣经上的话来试探耶稣。各位，魔鬼常常叫我们在做好事在服事当中堕落的， 叫我们骄傲啊，叫我们弃教会的安排啊，叫我们不满教会的体制啊。那我这么热心，被你们那么官僚等等，也有的时候叫我们在弟兄姐妹彼此同心相爱服侍当中出了婚姻上的问题。他不会叫你去打麻将的时候出婚姻上问题，因为你根本不去打麻将。他叫你在诗班练诗的时候出问题。哎呀，魔鬼是很厉害的。各位，亚哈要拿到这块地还真难呢，他拿不到的。第一个不能卖，第二个我们中国的做法就把他干掉，暗杀掉，暗杀掉给他儿子，再暗杀儿子给他孙子，再暗杀掉给他的家族。就是上帝的律法，这个东西就不能出你的家族。只有一个办法，当这个地主亵渎上帝的时候，这个土地要归公，那可以归国王。所以拿伯这个最敬畏上帝的人，耶洗别用最下流的方式，他敬畏上帝，耶洗别说他亵渎上帝，还找了两个长老做见证，两个匪徒。哇，这是最冤枉的事。他就是敬畏上帝，他不卖，而他被打死的理由就是捏造的，也有人做这个，做这个见证，他被打死了。耶洗别跟亚哈讲，你要的葡萄园现在给你，你说他爱不爱这种太太？他只要脸色一不好看，他太太就帮他把一切的事情做完了。这种人实在是太好的太太。好，各位，那上帝知道这件事，上帝就严严的责备他，先骂耶洗别。论到耶洗别，耶和华说，狗在耶斯列的外国必吃耶洗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飞鸟吃，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为他自卖，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是列王记上21章23节以后的事。各位，上帝有没有发火过度了？以利亚传达上帝话有没有太过度了？我们再一次说，亚哈还不错嘛。这件事上他有杀人吗？没有。他有鼓励人杀人吗？没有。他有叫他的部下去打人吗？没有。他什么事都没有做。从一个角度来讲，他更坏的就在这里。各位，我举一个例子。我有看过那电影啊、小说啊，有人抢银行，然后运钞车开到远处，从山上掉下去了，然后也找不到了，就失踪了，那人大家都死掉了。我就马上幻想，我有一次去山谷，那已经过了可能50年了，探险，哎，看到一辆车子，哎，一看到车子里面啊，就是50年前抢银行的，哦，金银珠宝什么都在那里。哇，感谢主，我拿到了好多钱。各位，这种心态啊，就是别人抢银行就摔死了，我拿了他的钱，我就天天希望啊，有一天我碰到这种事就好了。各位，这比抢银行的还坏。抢银行的人还冒了生命的危险去抢，动脑筋花力气摔死，你没杀人没打人，你坐享其成，更坏。亚哈没有杀人，没有放火，但是当别人杀人放火，冒了危险，被亵渎上帝得到的成果，他来吞。各位不要贪婪，贪财是万恶之根。我感谢主，当以利亚责备他的时候，他会悔改。我又说了，一念之间转过来多好。是很难，但是很难，我们根本办不到，我们意志是很败坏的，但是神的恩典一定能够。所以不管你多难多深，多坏的习惯，多久的习惯，多恶劣的个性，转向上帝， 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这耶稣的应许。好，我们今天最后讲，短短时间讲最后这个王。这王是耶户，耶户后来就是杀亚哈子孙的。这个人脾气很坏哈，上帝也是使用了他。上帝使用他在列王记下第九章，以利沙派一个仆人去告耶户，那么叫耶户做王。告他的时候就这样啊，在第九章第七节，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我好在耶洗别身上生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亚哈全家都必灭亡，凡属亚哈的男丁啊等等都要剪除。各位，这有点吃惊哈，但是圣经上的话我还是要跟各位讲，神膏耶户，神呼唤耶户，神呼召耶户，神使用耶户。我们一般都想嘛，神呼召一个人，神使用一个人，神差遣一个人干嘛？到印度宣教，而做长老，做执事，做什么？我们都是这样想。神的呼召、使用、差遣，一定都是好的嘛。对了，不过圣经罗马书第九章也告诉我们，万事万物都是上帝的仆役。神呼召使用有些人成为神喜悦的器皿，那种人就是做宣教士啊，或长老执事啊，或者我们这些基督徒。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仆人，不管是不是传道人，我们在这世上做的一切是靠主做、为主做、见证主，好，这都是好的。所有其他的人说的万事万物也是上帝的仆人，但是那是上帝愤怒的仆人，或者罗马书第九章讲上帝愤怒的工具或器皿。使用它也像以赛亚书第十章讲的，亚述是我愤怒的杖，神会使用他们来杀人放火，做惩罚的工具，做惩罚得罪上帝人的工具，这些人最后也会被上帝的怒气所消灭。耶户就是这样的工具，我膏你，我差遣你，我呼召你，就是叫你杀人，杀亚哈的家人，杀亚哈的子孙。啊，这个听得很残忍，但是让我说一下吧，上帝选的人很对。上帝选这个耶户，耶户从小就在亚哈的家族宫殿里长大，耶户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军人，我也可以这样说吧，耶户是一个蛮有正义感的人。你伟大，你有正义感，你的正义感，你的民主，你的聪明，你的爱妻子，你的爱丈夫，不是建立在顺服上帝的上，通通不仅是海市蜃楼，而且会有祸患。我们回到刚才那一幕，拿伯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当拿伯拒绝把田卖给亚哈，他回去跟他太太讲，我相信他也很担心，哎呦怎么办，我今天拒绝了王，但是我没有办法，这是上帝的律法，太太我们来祷告，求主让我们继续持守上帝的律法，我们也求主祝福我们的王，让他不要想要我这块葡萄园，让我们也想到怎么样设计他花园，缺了一角还是可以很好看。我这是我猜的，他是敬畏上帝的，他不敢得罪上帝，蹦蹦蹦敲门，抓出去，怎么回事？你亵渎上帝了啊！我会偷，我会抢，我会贪，我会骗，我不敢亵渎上帝啊！而且我刚刚就是因为敬畏上帝，我拒绝了。哦，你亵渎上帝。有人说，这个我们不知道亵渎上帝的具体的罪名是什么，可能说啊，你偷偷拜偶像，你家里有私藏偶像，或者什么，圣经没有讲，不过就说他亵渎上帝了。 亵渎上帝通常的罪名就是他拜偶像，也许那个匪徒就是我从他家里什么地方看到他家有这个偶像或者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冤枉的，但是有人做假见证，然后大家都被鼓动起来，这一群坏蛋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各位，这一幕圣经也没有多讲，你自己在想，一个敬畏上帝的人被打死的罪名是他不敬畏上帝。各位，你打死的罪名说我叛国，说我不听从政府的命令，那都说的还可以，你说我是罪人我也可以承认，你说我有的时候对太太不好，这我也可以承认，你说我是亵渎上帝，没有啊，我最持守的唯一的底线就是这个，你说我亵渎上帝，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在打死的时候，当斯蒂凡被打死的时候，保罗看到了，这对他一定有影响。不过他的自传里面后来说，我也以为他应该，我乐于见到他被害，但是拿伯被打死，有一个人非常愤怒，天下有这种事，天下有这种事，一个国王为了要得到一块地方，就捏造，就找人来，当然是他太太找人来，王后找人来捏造罪名，然后把他打死。我要替这个人报复。各位，这个人就是耶户，他有正义感。当耶户后来造反了，把亚哈当的时候已经死了，把亚哈的儿子杀死的时候，他是愤怒地说了一句话，列王记下第九章，我从21节读起。约兰吩咐说套车，人就给他套车，以色列王约兰和犹大王亚哈谢各坐自己的车出去迎接耶户，在耶斯列拿伯田。你看到这里都会吓坏了，上帝好公义啊，就在拿伯的田，就在那个地方遇见，早不遇见晚不遇见，就在这里遇见。各位，如果这是电影，这是最刺激的一幕，这是当年杀人，当年那个坏蛋做事行凶的现场。约兰见耶户就说，耶户啊，平安吗？耶户说，你母亲耶洗别的淫行邪术这样多，焉能平安呢？你看到这里经文，你想到自己，你想到我们台湾的同胞，你想到这个社会上的人，你都会吓坏了。我们哪能有平安呢？哦，不过当时约兰一听到这就知道造反了，约兰就转车逃跑，对亚哈谢说，亚哈谢啊，反了，耶户开满了弓，射中约兰的脊背，箭从心窝穿出。这句话不但是表示耶户臂力惊人，他的弓法很准，也表示他的愤怒，因为你一个弓要拉满了，射出去才有劲道，才能把盔甲也射穿，然后从后背射到前胸。耶户是在愤怒之下，跟李广那个射箭射到那个石头里一样，那是非常情形下发出来愤怒，射死了。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愤怒？因为他有很强烈的正义感。25节，耶户对他的军长毕甲说，你把他抛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间，报应了，你当追想。你记得吗？你我一同坐车跟随他赴亚哈的时候，耶和华对亚哈所说的预言说，我昨日看见拿伯的血和他种植的血，我必在这田上报应。当拿伯被打死的时候，显然这里说拿伯的种子也被打死的时候，耶户是愤怒的，我要报仇。 可惜耶户的愤怒不是在信靠上帝上，这两个好像重叠了，不是，他只是个人的自意。我们今天不急多讲，我希望五分钟之内结束。耶户可能他有野心要代替亚哈家族，可能他有正义感要报仇，但是你看他所有的生活里面，甚至包括他除去巴利的先知的事上，他都没有敬畏上帝的心。他讨厌巴利，他讨厌巴利的先知，他讨厌亚哈的家族，但他没有相信耶和华的心。所以你后面会看到他杀巴利的先知非常残忍，非常干净利落，上帝也使用，但是耶户的一生他没有去敬畏耶和华，而且他还是拜金牛犊。你就看到他还是有一件事，他要掌握民心，金牛犊就能掌握民心。所以在何西阿书第一章讲耶和华要讨耶户在耶斯列平原所流的血，看起来这两处经文矛盾，在耶斯列平原杀亚哈的家族是上帝的命令，为什么要讨这个罪？因为他杀不是信靠上帝顺服上帝在杀，那只是一个借口，他杀是自己的正义感和自己的愤怒，跟耶罗波安一样。各位，我们做任何事不要凭着自己的血气做，不要凭着自己的意愿做，要因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权柄做。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让我们敬畏你，让我们相信你，让我们喜悦你的道路，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不喜悦你的道路，我们也不惧怕你，求十字架的爱感动我们，求你的话提醒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